好，各位同学，我们来看止观讲记。我们持续刚才的话题，就是禅定与正位不对应。我们讲到120页，我们请来进入120页，就是关于全因的部分。那我们既然知道它的那个位阶跟禅定会不对应，那现在就是我刚才跟大家稍微提一下，就是它的位禅定高过位阶部分，我们归邪定嘛。那禅定跟位阶对等的部分，我们归为正定。那后面的这个区块为什么我会归为邪定，是因为我们在正定的部分有处理一个10个善法功德眷属，当中的几个完全跟断惑是挂钩在一起的。好，那我们现在就从17行开始到22行，来，谢先生请念。
17行二全因篇，正定断惑的运作模式，正得正见，正定的 正位高下，系因断惑见理而判别。这一原则正是禅定与正位不对应的主因。禅定高于正位，乃因正定最以正位的要求标准在于断惑正理，所以正定允许此种差异，此种差异也时常发生。也就是维持定慧均等的过程中，难免会有定高于慧或者慧高于定的情况。23，
等一下，谢谢。就是这正定的位阶跟禅定，因为它会有落差，而且在一般的外凡的时候呢，发生的距离会越远，内凡就开始缩小，当你到了圣位的时候，就是缩到开始越来越小。 OK，然后再来就是正定跟邪定的话，它的禅定由浅入深的运作模式会不太一样。那我们现在谈的呢，是一般就是还没有断惑的运作模式，跟一个是它是属于是佛弟子要做的断惑模式，我们两种都稍微跟大家谈一下。我们请在谢先生继续往下念。
24行，正定与邪定的共同点，禅定同样有深浅的差别，但是正定和邪定的禅定由浅入深的运作模式不同。121页第一行，正定有断惑修正的运作模式，邪定则没有此运作模式。我们常说三界九地81品，三界共九地，这是共内外道的说法，如下图。三界是无色界、色界、欲界。
九，不用念，那个没关系。
好，
来往下。
第四行，至于三界九地81品中的81品部分，则属于佛法范畴，此指正定的分品断惑运作模式。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对正定和邪定的运作模式做了一番分别，至于怎么符合正定，还请参见另一专文。第八行，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对正定断惑的看法，其云：佛弟子修诸禅时，有下中上，名为三品。离此三品，一品为三，故有九品浅深之相。若细而论，则应有无量品。三界共九地，每一地有9品，总共81品。若是想死来论，断惑是连续的过程，则应可分为无量品。所以9品之说，是将断一地惑的修正过程概分为9阶段。
好，谢谢。就是9品是把它概分为9阶段。那各位可以看到第3行跟第4行中间的图，就是我们有9地嘛，那每一地是不是有9品？所以加起来有81品，就是这样讲的，就是81品。这81品，我们一般讲的是总共他要断的三界九地81品的失惑。那这个呢，九三界跟九地是共内外道，你不是说只有佛弟子有9地，外道没有，外道也有9地，这是我们生存的一个空间，就长这样。但是这些空间里面，我们有一些惑，一些每个众生都有不同的烦恼嘛，那天人有天人的烦恼，这样理解吗？然后今天你透过禅定，你不用投胎到那里去， 你用禅定，你了解到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烦恼，然后它那个地方的情况是如何，你有本事断那个地方的惑。然后如果我投胎到你那里去，很难断惑，为什么？因为它太享乐了，你根本不觉得你需要升起厌离心。所以在我们这个做人，人其中的一个殊胜心是什么？勇猛心，想要修离，而且因为你有必须苦乐参半，所以你有升起出离心，对不对？所以作为人，你不要觉得受苦啊，他受苦是因为如果你能够知道，因此你升起厌离心，你就会去修行。所以身为人是所有在三界这个里面做人为人，在六道里面算是一种很殊胜的事，在人间道这个地方是非常殊胜的。你成为天人通常都不会想修了。好，来，再来呢，第二个事情就是说，他在上面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第一行121页第一行，他说正定有断惑修正的运作模式，邪定是属于没有这个运作模式，这一行有看到吗？齁，那我们回来看119页的中间第十行跟十一行，就是第十行跟第十一行，你可以看它是九次第定，对不对？那九次定它是属于正禅，那它是叫做练禅。那为什么我会说它属于正禅？因为它在每一次修学当中，他都用无漏法，心乐无漏法，所以他虽然得的是畏禅，这个畏禅后面的部分就是刚才讲的，他的部分他只有断欲界惑，他后面的色界、无色界，还有三界外的灭尽定的这个灭尽定的定，他这九个他都没有断惑嘛，是不是？然后呢，他没有断惑，可是他今天因为心要无漏，所以他用无漏法去除当中的烦恼，用无漏禅来练之，让他清净。所以他接下来他在做的九次地定，他在这样子跑，这样子跑，他就希望我在欲界所断的见惑，我的见解上的部分，我在审律决定，我已经可以一行一刹那，我现在在我每一个禅定当中，我都不要再产生禅定爱。如果我有对禅定有所贪婪，有所漏，我立刻就用智慧去鞭策他。所以他这个在一个练的过程就是定爱会测，我们这边有没有看到哈？这里有写定爱会测，就是定爱会测。所以这个定爱会测呢，就是我们在前面第119页第十行跟十一行讲的，今天得了这些畏禅之后，要去去除里面的烦恼，我用无漏禅，就是用无漏的这个念，这个无漏法，无漏的这个理，我去检测它，去检测它，去断除里面的惑，令他清净，也就是121页上面所说的，我怎么样让我的邪定变成是正定？就是邪定原来他没有这个，他只是畏，他有畏着嘛，对禅法有懒爱，有贪婪。然后他今天在之后，他有这个禅定的本事，他在一次两次的来看他，就像我们在看我们的心行。有时候我们看第一趟，看第二趟，我们未必了解我们真正的念头，会看到真正背后的潜在的起心动念。我们就一趟两趟，一趟两趟，所以他就必须在这样禅定当中，他进出进出进出进出。那这样的一个操作模式，就是属于在修学正定。那每次都会有所提升。好，那我们再往下的部分呢，就是十四行哦。那如果非正定的运作模式呢，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在修正的地方有提到，非正定的话在122页，我们翻过来第一行开始，就是外道得到定的话，他也有浅跟深，可是他有没有做品说？他不做品，他不分品。为什么他不分品呢？因为他的心很粗，他不觉。你既然不觉，又何有差异呢？这样理解吗？就是他完全不没有感觉，不知道这些差异呀、啊。那你何必还要再去分品？那今天呢，佛弟子的就是因为他可以用无漏慧，我们前面讲他用无漏禅、无漏慧去洗练他，让他清净。那外道定呢，他不修无漏慧去关照他，所以他不觉知。好，第三行开始呢，谢先生继续念。
第三行。禅定当中，若无法无漏慧观照，则只有在禅境中浅深转换，则不符合正定。 禅定中浅深转换大多以注定为主，让转换时间降至最低，因为注定而于定中不觉的状态是心不觉知，无法观照，无法断惑。第六行，依教学经验，下面这个错误相信大多数人都曾听过。起因，许多学员们分享各种禅期心得，主期者常常开示，请大家清清楚楚地看到起心动念。原此，参加过这类禅期的学员们都认为，清楚地看到起心动念是正确的观察，也是禅定功夫的提升，而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这是一种不善法，属于恶根相。于此，只能告诉大家，先知道有这回事，清楚地看到起心动念，并不是正确的观法。至于详细的论述，后面问答篇再说。于此，我们先谈正定的运作模式。
这个地方他说他是属于一种不善法，是属于恶根相。麦克风交给陈孟雄先生来解释，他是哪一种恶根？觉观名利。
觉观名利心。
对，觉观名利心。
觉观。
所以你发现你的觉观清清楚楚，而且非常的快速，觉观名利心，这是恶根发相。好，来继续讲。
觉观名利。其实上面这一页啊，我记得实在是很容易啊，让人产生疑惑。
哪一页？
这一页，这里面的那个，就是说他参加禅期的时候哈，因为那个主基者的开始哈，结果让这些学员会说，就产生这种说啊，那我来参加这个禅期，我有很大的收获。他以为说他的
看到的
看到他的起心动念
是很棒的，
对，好像说他这次收获非常的大，对他的禅定有很大的。但是事实上来讲的话哈，那我们只要从几个角度来。
你现在可以讲了吗？可以讲王璐哦。好，等一下，从哪去？我刚才有人在跟我问。OK， 好，等一下哈。
其实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
好。
其实我们可以从好几个角度来看看这种情况哈。第一个就是说，瞧你参加禅期者哈，这些学员哦，他的那个他的程度，就是说他被禅定的修习哈，还不是很深入，等于是说在接近初级的阶段哦。所以他因为参加这个禅期，也能够得到，因为他刚开始的时候他一定是那个妄念妄想很粗糙很多，然后慢慢因为随着禅期的日期的那个时间的增加，他会使他的妄念慢慢减少，然后可以像那个主妻的讲师，他可以慢慢看到他的起心动念。
我多打断你一下，是让他的妄念没减少，是原来他很混浊，他看不到，但是他后来妄念没减少，只是他看到，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他原来就像很波动的水，他看不到，但他东西还是在，这些杂质这些水还是柔，还是混浊的，还是那个混浊的水，然后只是因为他上面呢好像是有一些风在吹，所以他看不清楚嘛，然后之后呢它里面的这些杂质这些脏东西还是在，只是它比较平了一点，所以你看进去了嘛，你知道这水是脏的，这水里面有杂质嘛，可是杂质怎么变少？没变少。好，继续。
所以他会以为说他真的他是有很大的收获，但对初级来讲的话，这个还不是说对他的影响还不是很大，但是假如说你已经你这个新禅定也有一段时日啊、哦，然后你的就说你参加禅定的情况还是 还是像那个初期的一样。而且你这个残疾完你又回去的话，要说你的状况也还是因为我们一般不是住家种，在家种的话都会那个回家以后那个残疾的那个情况都不是很好，所以你还是，所以你变成说你这样你是残疾在家，你每次偶尔做一下，然后做下来的情况都还是跟那个残疾人一样吧，就只有看到那起心动念，但是你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进一步去说，你没有办法用那个正确的观法来发挥，来把你的那个，来把你的那个，没有办法来消除你的那个火哦。那你这个话到长期下来的话，要到你是谈波罗蜜的说话，就是说你今年累月的话，变成说只有这样子的话，它其实就是一种二根。就刚我们一般人很想达到的那个三根花相哦，刚好是相反的情况。所以你这样的话，就等于是哦，而且你最要命的话，你就是因为你听到主机者讲的说你在禅定上有收获，就以还是自以为说是啊，那我这样做就没有错，你不会去说请教那个比较资深的那个同系或者说老师，那你最后说话的人就是你。
不要讲这个，不要讲资深，对对对，要讲正确，因为资深跟正确是不会画等号的。
所以我们在平常在做这些产品的那种话，真的要非常的小心，而且最好是说能够跟那个善知识有正确观念的善知识能够时常能够交流，还有跟老师讲，这样才不会，只要万一有闪失走路差大。
我觉得问题不是光这样子，你通常这种，因为比方说假设啊，问茂雄一件事，假设今天你去参加一个禅期，主期者告诉你你看到这个是很好的，然后你也继续在操作，你也觉得很有成就感，他也赞美你，而且他认可你，底下他的法师们也都这样赞美你，也都这样认可你，然后这样子持续了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了嘛，然后你看的功夫越来越好，然后今天你忽然来到我这里，我告诉你这是错的，这是千差万错的，你会不会喜欢我？不会，你会觉得很想殴打我一拳，你会不会觉得有这种感觉？因为我不但没有肯定你，我还说他是错的，然后假设他有办法办很多的，他有很多徒子徒孙的话，他们都认可你了，你今天来到我这里就被我说这是错的哦，这是很严重的哦，这跟你该修的善的法正确的完全是颠倒方向哦，打击大不大？你说不知道该怎么说，因为你受不了所以我告诉你，你们都会在理论上理解上都说哎，我要学正确的，我希望能告诉我正确的，怕就是怕在不知道哪一个是先入为主的，所以啊讨厌我的也非常之多，对不对？来了以后就被我说错错错，连三错。来，然后看这边，等一下打扰你一下，因为时间快到哈。然后你看这个四禅波罗蜜，我帮他原文帮他引出来，因为茂雄在说，我就帮他把它找出来。这个叫做二根发相，很清楚。那觉观当中二根发相有三种，这个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这一本哈，我们的次第法门西经就是第四本，它在167页跟168页。有一个叫名利心、名利觉观，一个是半昏明昏觉观，一个是昏迷的当中的觉观。这第一个是名利心中觉观发相的话，他过去他没有生种善根，他所以他们还被人家鼓励啊，你好厉害啊，一修就能够看得到你过去宿世因缘善根深厚，你现在来我这边又被我说错，然后呢看得清楚错。法师鼓励我，你还是错。我说你心里有没有打击到？有哈、哦，你看他正常跟你讲，你过去没有善根哦，这个人过去没有善根哦，然后他不发种种善法，他就是只是他的觉观完全会攀缘， 他看得非常清清楚，所缘之事分明了了，而且他今年累月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多可怕！他可以今年累月看得清清楚楚，不是偶尔还会混浊，他可以今年累月都清清楚楚，他就是错啊！清清楚楚的告诉你，他就是错。他所缘事情，他这边看分明了了，觉察得很快，看得很快。哎呦，可怕哦！今天如果你们人家在外面都呵护你，这样你是对，你是对，你是对。然后你是直接跟我讲，不像现在是因为读课文读到，假设你们都心里面忽然听到已经很难过了，假设没有表现出来，你是直接跟我讲，被我说错，一定跟现在读课文读到感觉不一样，你会觉得不要来了，不要来了，我来这边就被人家说错，我不要来了。会不会猫熊来，你继续说，不好意思打岔你，再给你一分钟
话哈，那个因为我们会修禅定的话，我们内心里面就是超过每个人的内心都说想希望能够进那个能够尽早进入欲界定，然后三根花相，然后到味道地，然后进入初禅。但是这个二根花相的话，就刚好跟我们这个三根花相一样，它是有那个他要来的时候，他不会说等你三根花相完花完再花二根花相，说不定就是说你二根花相先来，然后这个花完了还才有三根花相。所以假如说你没有那个正确的那个知见的话，真的很容易这非常危险，
就被拐走了。然后第二件事情是，就像茂雄前面有讲的，很多人都以为他是对的，你就继续养他，问题他明明就是一颗毒牙败种，你还继续养他，然后就变成了你这一块里面的养分，你的时间，你的体力，你的心力，你的脑力，全部都被他吸收走了。那有一天你要回来之后，你不但你要摘新的种子，你需要空间，你还要把它拔掉，而他扎的根有多深，就像我刚才讲的啊，他扎的根这么深，当我随便说他一个错字，三个错字他就受不了了。我说个三个错字他就受不了了，因为他长期灌溉他嘛，他成为他的一部分了，他对他已经产生执着，这个方法他也觉得在别的地方会得到认可，我何必来这里听你错。然后我跟他说这个错，那个法师教的，他敢教错他陪我 No， 这是别业你选择的，你透过择法觉知选择跟他的，他为什么要陪你？他有他自己的错啊，他自己要承担啊，他要讲法之前他没有选择清楚，他要承担他的，你选择跟他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是啊，没有他需要当你垫背的事啊，所以不要讲说哦，他们敢上来讲他都自己要承担，我错了他也要帮我承担 No， 你责法的，你进来这个教室没人强迫你的，就算他跟你讲之后你要依教奉行，他也没强迫你嘛。嗯，这都是个别的。好，我们到此要厘清，以后你要依我的方法做也是你个别的。